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遣词用字的智慧。
以斯帖记七章一至六节，王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王后的宴席。第二天在宴席喝酒的时候，王又对以斯帖说，以斯帖王后啊，你要什么必赐给你，无论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。以斯帖王后回答说，王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好，我所要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我的本族，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出卖了，要被剪除、杀戮、灭绝，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，我就闭口不言，但我们的痛苦比起王的损失算不得什么。亚哈随鲁王问以斯帖王后说，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以斯帖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非常惊惶。
作者用了简单一句，王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王后的宴席，来开始以斯帖为两位男士预备摆设的第二次宴席。亚哈随鲁王和哈曼两个都带着不同的心情赴宴，两人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哈曼经过上一次蒙羞的经历之后，显然是带着非常矛盾的心情来赴以斯帖的宴席。哈曼已经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，成了被动的受催促赴宴的人。读者也许还记得第一章提到瓦什提被太监催促前往赴宴席之后呢，所得的是反面的结果。现在哈曼也是在太监催促底下前往赴以斯帖的宴席。作者似乎也在暗示哈曼悲惨的结局临近门前了。哈曼确实在这一幕扮演着被动的角色，而且整个晚上说的话也出奇的稀少。以斯帖反而扮演着主动的角色，而且他说的话救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。他对王说的话遣词用字都非常谨慎，用得非常恰当，就好像箴言所说的，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像金苹果镶在银的器物上。以斯帖对王的一番话简洁清晰，遣词用字的技巧高超，有三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。首先呢，以斯帖拣选适当的时候发言。王曾经两次提到要把国的一半给他，现在王第三次向他说这话，就表示呢，王是悦纳他才说出这些恩言，因此呢，这是最适当的时机向王请求的时候。其次呢，他要指出哈曼的阴谋，但是又要避免把亚哈随鲁王牵连在内。计谋是哈曼的，但无论王是否完全知情，他毕竟也有份参与和批准，让哈曼用王的戒指在死亡的颁令上盖印。以斯帖特意用被动的语态向王说，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。他这样说是避免用主词提到始作俑，他没有提到哈曼的名字，也没有提到王有份参与，为了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出卖了犹太人。他等待着亚哈随鲁王义愤填膺的时候，才直接地指出那罪魁祸首就是哈曼，这跟先知拿单觐见大卫的做法雷同相似。最后呢，以斯帖动之以情，让王知道他和族人被卖为奴为婢，虽然痛苦， 但是还不值得来搅扰王。但是他继而诉之以理啊，指出民族灭亡对王所造成的损失是敌人无法补偿的。他说，但我们的痛苦比起王的损失算不得什么。这句话的原文有不同的翻译，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指被灭的民族在纳税方面曾经带给王许多利益，比哈曼答应给王的金钱更多，所以呢，如果那个民族被消灭了，哈曼的汇款也不能补偿王的损失。以斯帖在整段谈话里虽然指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会有被灭的危机，但是他一直没有透露这个民族就是犹太人。那个时候王显然对以斯帖的籍贯毫不知情，因为太监哈他格呢可能还没有把这个事情禀告王。但是以斯帖的身份最终也会被揭露的，不过呢，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机。以斯帖巧妙地回避了王在灭族的事上扮演的角色，同时又能揭穿哈曼的阴谋，这全都是因为他说话谨慎，用词恰当。思想，说话的艺术和说话的伪术，这两句话实在有天渊之别。求主帮助我们学懂说话的艺术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同时呢，又说得恰到好处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，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何启明，播音罗文辉。